好，陆家斌，我们很快就进入尾声了啊，已经进入第十课了，一共只有十三课，所以已经进入第十课了。好，这十课呢，我们在这个名字再回到以前的教学蒙秀的第二部分，其实好多都是蒙秀部分，有些给它取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因为那一部分里面内容很特别，比如说上一次神国的比喻，希望这我们上一次没有吓到大家，因为神国的比喻有好多东西的确误解很多，解读各有不同。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忆。陆家斌很简单的一卷书，很好读，非常适合于我们外邦人读，因为是外邦人写的，而且是写给外邦人看的，而且要和陆家斌和使徒行传要结合起来读，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说这两本书不应该分开。那我们在陆家斌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耶稣的出生，应该说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对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记载最详细的就是陆家福音，因为他是个医生，他详细考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和时间和地点，那么讲过他如何受试探，也讲过他的侍奉，也讲过他在使徒们的重点的教训，圣经上把他说叫平原宝训。那么所有这些教训讲完以后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应该如何认识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耶稣。所以当耶稣的教训到达一个高峰，也就是说他上到北边的黑门山干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成为当时门徒里面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说，你说我是谁？当门徒认清他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侍奉工作开始南下，也就是从认识耶稣开始转为门徒训练，要告诉他们你如何去跟随耶稣。所以进入第二部分，那么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门徒都认为说跟着他走肯定没错，这个人有才能有本事又有神迹奇事，他要做我们绝对有福，绝对没错。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来不是做你们的王，也是做你们的王，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是为你们要受死，为你们复活，为你们提供一个救赎的方案，以无罪代替有罪，把你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耶稣说这是他的工作，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个来培训他的门徒，说世界当中神职人员和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看待未来，怎么看待天国。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主要是讲神迹和奇事，这部分神迹奇事是有关天国的，所以我们把它专门取一个名字叫天国的比喻。这些比喻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有好多东西是需要认真思考这些比喻在讲什么。好，我们今天呢进入第十课的时候呢，继续讲耶稣的蒙训部分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和上一个部分呢很有关联。好，当耶稣讲完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还记得吗？这个比喻很清晰对吧，在您的脑子里面，也是圣经里面很核心的一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很赞同这种说法对吧，因为那个比喻是讲给在场所有的人听的。那么耶稣紧挨着转过头来说，门徒们，你们听懂了吗？这个比喻你们怎么解释呢？你们怎么领受呢？耶稣对门徒又讲了一件事，就是今天的第十六章，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他向别人向这个财主说，这个管家不好，为啥呢？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就把他叫过来说，我听到这个别人说你浪费财物，我不打算再雇佣你了，所以呢你得为自己重新找一份工作。于是呢那位管家就心里说，我的主人要辞往，不再用我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我锄地呢没有力气，我要讨饭呢害怕羞，那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的时候呢接我到他的家里去。这是这位管家的一生经历里边的精华部分，对不对？这是他人生经验。他说如果我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话，我该怎么生活呢？这是他很现实的一个想法。于是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把他原来他管家的这些借账的这些人进来说，你借了我多少？他说我借了100篓油。他说好了，记80吧。又问一个说，你的账上是多少？他说50。好，少记点。总而言之他什么呢？ 他把主人的财物里面呢欠了一部分，用这一部分呢作为一种回扣，说你将来还的时候少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个好处呢记在我的账上，对吧？只要当主人不再用我的时候呢，你仍然欠我的钱，对吧？这是主人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耶稣对这件事做了一个评价，注意读这个评价：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的儿女在他们世代中比光明的儿女更聪明。这句话是耶稣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当门徒看到这个前面那个比喻，说浪子回头的比喻，大儿子小儿子比喻以后呢，反过头来对门徒说，谁是那个管家？谁是那个管家？当时的神职人员，对吧？他们替神管事的，谁是那个管家这样做？他说你们呢，能不能学这个管家呢？要不要学？注意读耶稣这句评价，这句评价里面有一个正面的教导，大家看出来没有？什么叫这个正面的教导？也就是我们从这个管家里面学什么，不学什么，这是耶稣要告诉他门徒的。以前那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是把财物挥霍了，老大儿子是怎么办呢？谁在浪费主人的财物？谁在浪费？所以你看这些字眼和那个是那个比喻是相关连贯的。好，这个教导里面的正面内容是什么？今世子子比光明子子更聪明。听到耶稣跟他们教导没有？他说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人做的事不好，不忠不义，但是他有一个思想呢，你们要学。学什么呢？他现在为将来做准备，这个思想你们一定要学着。你如果错过这个思想呢，你们将来会有麻烦。所以他希望他的门徒呢，你现在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想到未来。这个管家呢，虽然他用了错误的财物，用了错误的方法，但是他这个思想是对的，他用主人的财物为他的未来做准备。所以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说这是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给出的正面教导。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比喻没有结束，耶稣下面还在讲话，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们，那借着不义之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到永生的住处去，说明这个将来有用的。然后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现在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转入另一个主题了，对吧？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现在你知道基督教什么了？他在教导你什么？你要忠心作为门徒，虽然要为未来着想，这件事你们要抓住，但是从这个里面同时告诉你们，不忠不义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要忠心。然后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教导里面的完整意思了吗？实际上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作为今世之子，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今天的人，你一定要为你的未来考虑。不要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人死如灯灭，一灭啥都没了。如果灭不了呢，你就麻烦了，对吧？你只有百分之百的相信说灯灭了那才算，如果没灭了呢，你很麻烦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小心。这个教导就是说你要为来生要有准备，这个思想是对的。那么属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办呢？不但要有考虑这个思想，但你的正确的方法是要忠诚，要正义，要专一。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值得你能好好去思考，一个是钱财，一个是你最终归属，对吧？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呢？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侍奉两样东西同时侍奉， 要抓住重点。什么是重点？神是重点，专一在神上面是重点。但并没有说你挣钱不对，对吧？这个教导里有没有说你挣钱不对？没有这个教导，整个圣经里面没说你挣钱工作不对，一直都说你要辛勤劳动工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他说你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个上面，人生的核心不在这儿，核心在于上帝。说这个教导里面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问题，说究竟这个教导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其实这个教导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正面的含义，一个反面的含义。教导正面的和反面的是同时在一个比喻里面，我不要说一下就是只有一个比喻这样出。好，这个事讲完，其实耶稣这个整个教导过程还没有结束，他紧接着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因为当你讲完这个事的时候，底下人听懂了，因为底下人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听说耶稣你是个穷光蛋，你没钱，所以你才教导那些人说别追钱，钱不好，追神就行了，是不是？所以你会中间我跳过一段，其实中间我跳过那一段就是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提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你没钱你才这么教导，你有钱你不这么教导。所以耶稣转过头来他又讲了一个比喻，是整对当时人对这个比喻的回应。他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财主，这下是直截了当讲钱了，对吧？卖紫色布的，那时候穿彩色衣服是很有钱的人，因为那时候染色技术并不高。然后是卖细麻布的，那就说明这个人做的生意是一个高档次的生意，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做高档产品，不是做一般产品。然后这个人是天天奢华夜乐，一句话就把他搞清这个人的生活呢，有钱，日子过得很好。然后就给人说，这个外面有另外一个人是讨饭的，叫拉萨路，红身生疮，被财主放在门口。这讨饭的也挺聪明，他到有钱人家里去讨饭，对吧？他以这一家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饭剩饭呢为生。有狗过来舔他的窗口。后来呢这两个人死了，讨饭这个人死了，圣经说这个人死了呢躺在亚伯兰罕的怀里。为什么用亚伯兰罕这个名字啊？因为人人皆知啊，对不对？人人皆知他是神的第一个神拣选的人，对吧？就从这儿开始的。说一说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在神那儿，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说财主也死了，埋葬了，在哪呢？在阴间受痛苦。圣经上没告诉我们阴间在哪，总而言之受痛苦。然后他能够看见那个拉萨路和亚伯拉罕在那儿挺舒服，他就喊着说，亚伯拉罕啊，可怜可怜我吧，让你打发亚伯拉萨路过来给我滴一点水，滴到我的舌头上我就舒服了，我这儿非常热很痛苦。然后亚伯拉罕就说，儿子啊，你该回家想想你的生前，你该享受的已经享受了，拉萨路呢生前该受的苦已经受了，如今呢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在那里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们子间呢有生育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到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很显然这个是一个比喻故事，对吧？我们应该读懂，讲比喻的时候呢不一定那个事件一定是真的，这个我们脑子概念一定要知道，讲比喻就是比喻，它是用这个一个事件来强化一个观点，不一定那个事件是真的。所以我们经常用这里面说，你看地狱和天国之间可以看得见，可以交流，不一定吧？因为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告诉你，这个比喻的核心内容是说人死了以后啊来不及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死了以后来不及了，虽然你看到死了以后的光景，你知道那个状况，但是你回不去了，来不及了。这两元子间不能随便去交流说，哦，你是我想回去了，我后悔了，迟了，来不及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儿，今世富足的人没有为来世考虑，结果呢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和刚才那个不在一起吗？有钱的人会怎么样呢？然后这时候呢财主就说了，他说，王主啊，既然是这个样子，你让拉萨路回去告诉我那些亲戚朋友说别再这么做了，后悔吧，悔改吧。亚伯拉罕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了，你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了，谁？摩西和先知的话。什么叫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当时的旧约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所以拉萨路回去做事有意义吗？没意义。亚伯拉罕说，你们早就有了，是你们不听，不是没有。然后他又再说了，他说不对，那时候那个人没有拉萨路回去有说服力，拉萨路死了再复活了，然后再回去一说，所有人都听了。亚伯拉罕给他说不对，摩西和先知的话已经足够了，即便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再告诉他们，他们仍然不会听。那个时候有没有复活回去的人？还没有呢，耶稣还没死呢。今天有没有？有了。是不是所有人都听呢？不见得。所以这就是这一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他说你有钱财，一个人贫穷，如果你不对未来着想的话，你会落到两种不同的光景里面，而且这种状况会产生一个问题，当你后悔的时候呢，就迟了，来不及了。所以光明之子要干什么事呢？要借着现在来到世界上的这位耶稣基督来预备你的永生。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呢，你将来就没有机会了。这个还没讲完，我估计当时的人呢，听到以后呢，和我们今天听到也有好多问题，所以耶稣一个一个的故事给他们讲。所以这些事情讲大概的思想他们听懂了，但是里面的具体的细节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的搞明白，所以耶稣还要往下讲整个他那个教导里面的思想，就你怎么和天国发生关系，怎么让你的未来可以得到永生。他开始讲另一件事，他说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从北南下嘛，要经过撒玛利亚，对吧？我们说的地图熟悉的话，从加利利湖要经过撒玛利亚地带，然后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远远的站在那里，就是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了就跟他们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看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时候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感谢说。结果这个人是谁？撒玛利亚人。我给大家介绍过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因为被掳的时候呢，他们没被掳走，因为他们是最贫穷最没有本事的人，巴比伦帝国掳的时候不掳这些人，把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地，然后又把外邦的最聪明的人管理人员引进来管理犹太地，结果就发生了血液上的混杂，因为他们和外邦人结婚，产生了一个下一代，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血统不纯。第二个问题是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要参与圣殿的重建，当时的以色列的领导所罗巴伯说不行，这事你们不能参与，于是他们去写信什么告状，对吧？告状的时候呢，圣殿重建工作就停止了，因为这两件事撒玛利亚和犹太人之间结下了世世代代的恩怨。这就是耶稣传道的时候和撒玛利亚人讲话的时候那个背景，为什么会出现那个状况。今天你看又来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问了，说你们不是有十个人接近了，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呢？其他的哪去了？他就对这个人说，你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好，那这个比喻究竟和这个故事和前面那些有什么关系呢？前面都在讲神职人员法利赛人犹太人对神很熟悉的那些事情，后面再突然出来另一个人，是他们说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为什么那九个不回来了？为什么那九个不回来了？为什么？这就是耶稣教导的问题，就在这，为什么他们不回来了？ 因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自己认为我到祭司那儿去，祭司说你洁净了你就洁净了，这件事顺理成章，我感谢谁呀、啊？对吧，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认为我是犹太人，我经过律法上，因为让祭司看这件事是律法规定的，不洁的人一定要祭司查看以后，祭司说净了就净了，他遵守律法，他说我已经遵守这个律法的话很正常啊，我剩下的事就是享受我的生活就好了。但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从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不该得到这一份恩典，所以我得到了，结果呢他就想到说我下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我要回去告诉那个人我感谢你。现在你知道耶稣这个目的吗？所以他说你不管是个贫穷的人，你是个财主也好，你有多少钱也好，如果你心安理得的认为说我是犹太人我该得到这一份，你已经在这个福气之外了。所以这个地方说身体洁净了没回来的呢，没有得到生命，命却丢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外邦人他身体洁净了他也回来了，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呢，他既得到了洁净又得到了生命，这就我们信仰今天最基本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凡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好了的，神说你还没好，凡是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太好的时候呢，神说你已经很接近了，就这个不带理，天国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说感恩的心很重要，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财，不在乎你多贫穷，有这颗感恩的心非常重要。哎，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听的人基本上明白了，就耶稣讲这些比喻在讲什么，哪些人耶稣是批评的，哪些人耶稣是支持的。那这时候有个法利赛人提问题了，法利赛人他知道这些律法很熟悉啊，他就提一个问题说，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天国什么时候来呢？这问题多简单对吧，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天国什么时候就到来了呢？注意听下面这一段话，耶稣的教导。耶稣跟他们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这句话告诉他们什么？神国来了还是没来？已经来了，站到你面前说话的就是。下面他说，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他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去，也不要跟他们跟着他们跟随他们，因为人子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那边，只是他必须先承受许多的苦，又被世人弃绝。这句话告诉我们，天国来了没有？人子来了没有？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把人子到世上来的事情呢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来了，同时第二个阶段说还来一次，和这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没人知道，静悄悄的，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惊天动地。什么叫惊天动地？像闪电从天的这边直到天的那边，这个话什么意思？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种异象，就是在全世界地球是圆的那一瞬间都知道耶稣来了，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所以不要相信中国那个东方闪电，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地方所说的闪电是说那一天一个闪电会绕地球一圈，所有住在地球上的人都知道人子降临了。他就在告诉你这么一件事，我们今天还没看见这个事对吧，所以第二次人子没来。但是他又给下面一句话解释说，先来的这一位呢必须要受苦要受死，然后呢才会有第二个降临。这是一句话里面告诉他的双层含义。其实这样讲完以后当时的人很模糊，我们读完之后也挺模糊，我不解释一下也挺模糊。 所以呢，耶稣下面举了两个例子，用这两个例子来告诉这件事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呢，像挪亚的日子，因为挪亚当时的人都知道，对吧？说人子的日子要怎么样呢？说那时候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呢，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灭了。大洪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啊。他说基督再来的那一次的话，就和挪亚那个可像了。什么意思啊？早就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了，你们都不听。挪亚造船造了多少时间？肯定不是一天，肯定不是一个礼拜，肯定不是一个月。那只船用我们今天的技术来造，也得造个个把月。在挪亚那个技术的时候，他起码得造20到30年，才能造出那样一个船来。所以有无数的人看见挪亚一天咣咣在那造船。我估计挪亚也雇了不少人去造船，也不一定是他一个人去造。有多少人看见了？都看见了。有多少人问过说，挪亚为什么要造船啊？挪亚说，神有一天要下雨呢，你们要进船来。挪亚给他们传了多少多少的事情，最后有没有人进去？叫谁谁不去。为啥呢？他说你傻呀，以色列都是不下雨的地方，沙漠，你在这造船，我能听你的？什么时候呢？当挪亚一家进入方舟的时候，谁关的门？圣经说神耶和华神把方舟的门关上，然后呢，外面的人是呼天响地的要进去，怎么样？不会再给他开门了。他说人子将来来的时候呢，就这样一个状况。你要知道那个挪亚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些背景场景。他说人子再来的时候呢，无数的人都想着说，主啊主啊，我在这儿呢。那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完了，就有点像那个财主和拉萨路一样，你上去再告诉一声，让他们说说。就说不用了，有话告诉你了，已经迟了。这是第一个故事。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说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房啊，所以日子过得挺正常。罗德出了索罗马的那一日呢，就有火和硫磺降到来，从天上降下来，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给毁了。这个故事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熟悉，当时的人也很熟悉。当时神告诉罗德一家人一句话，说你们赶快走，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回头。那个千万不要回头的意思不是说你不敢回头看看，只是说你不要惦记身后的东西，这是他重要的意思在那。你不要为身后的东西惦记，结果有一个人真惦记了，谁？罗德的太太，对吧？结果变成一个野猪了。今天去参观，好像的确有个野猪在那儿，你去看看。耶稣说，再来的时候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第二次来的时候，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静悄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去感谢他，所以他说第二次来不好玩，是审判的时间。不是第一次来像那样给你很大的恩典，给你讲道，给你说行神迹做奇事，你好像有病去看一得就好，饿了去吃五饼二鱼。第二次来没那么好玩，对吧？好，他这个故事还没讲完，紧挨着下来他就又讲了一个。他说你们今天的人如何去面对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说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夫里面，不要下去拿。为啥不要下去拿？实际上就是对罗德说那个，别回头，你下去没用的，那些东西不能和你一起进天国，没用的。说人在天里不要回家，那东西也对你没用。说你们回想起罗德的妻子了吗？你看来了吗？就是你不要惦记身后的事，没用了。想保住性命的，你会丧掉性命；丧掉性命的呢，你的性命必救下来。这是天国的道理，不要为身后的事情太担忧。然后底下的事让我们非常 confused。他说：“我对你们说，那一夜，两个人在船上，一个人去，一个撇下；两个人一同推磨，一个人去了一个腿下；两个人在贴近劳动，一个人去了一个。”好多人说：“天国才有道理啊，50%50%的狗吃啊。” 其实这个地方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五十五十的时候，它是讲两种不同的状态。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幸和不幸，幸的会走，不幸的会留下。圣经里面讲好多故事，都一讲就一个财主有两个儿子，难道只有两个儿子不成吗？他由于他讲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他没必要给你讲第三个第四个，第三个也可能是坏的可能是好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是圣经讲故事的一个背景，他不是告诉你五十五十，是告诉你这里面有一个人会信，有一个人总是不会信。这里面这个一可能是很大一个小组，对吧？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总是两批人，一部分真心跟随主有信仰的，一部分人只是教会的基督徒，一定会这样。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耶稣应该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再来的时候你当预备好了，不要回头看。从挪亚从罗德的故事里面学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好，他说门徒就这时候说的，他说主啊，那哪里会有这事发生呢？底下耶稣讲了一句话，死守在哪里鹰必聚在哪里。这句话太多的人给出很多错误的解释，其实圣经里面对这句话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我去过西藏，我到西藏看过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天葬是什么？人死了以后剁成小块，然后呢让那个鹰去吃，吃得干净了表示天葬这个人很成功，我吃不干净呢表示这个葬礼不很成功。那怎么才能让他吃得干净呢？你切得也小鹰吃得越快。但是我跟大家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意思是鹰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切肉呢？闻着味儿，因为人死了，死体在哪鹰就在哪，这是鹰的本性。那么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了对吧？那你说这个耶稣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的，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已经用大字写在那儿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将来基督来的时候审判在哪呢？不是你们家他们家或者别的教会你们家教会，是罪在哪审判就在哪。这就这句话要告诉你们的信息，就这么简单。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个家庭，不是某个教会，是罪。所以说尸体在哪鹰就在哪，你不要认为基督找不着，基督再来的时候只要有罪一定他能找着，一定要审判。所以这句话不要给你去看神学书有太多的解释，什么鹰啊尸体啊，其实我想最根本的信息就这么简单，基督再来的时候罪在哪里审判必定在哪个地方，无处可逃的。这时候呢有好多人就有点泄气对吧，哇我的天哪真可怕哎。那好多人就问了，那照你这么说那谁能进得去呢？怎么才能进得去呢？多难哎，对吧？于是耶稣下面教导他们几个事情，他是为几个直接的事情设了几个比喻。第一个事情他说他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干嘛呢？是为那些常常祷告不灰心这样一件事情做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简单，他说某个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朋是霸道无比。然后有一个寡妇常常在那里呢要求一件事，说我有一个对头，他求你给我伸冤，不停的求不停的求，直到求到一天，这个官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啥都不怕，我就怕他来烦我，我还是把这事给他搞定得了。于是呢耶稣说，神的选民如果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不为他忍了许多的时候，终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到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个比喻再简单不过了，他说你们要很久祷告神一定会听。所以他用这个官觉得这里面用了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寡妇。为什么圣经里面使用那么多寡妇的概念？ 什么叫寡妇？弱势群体不对。什么叫寡妇？怎么是弱势群体？寡妇就丈夫死了嘛，不就得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看这个，你为啥要把简单问题搞那么复杂呢？寡妇就是丈夫死了的女人，对吧？好，以色列人有没有丈夫？这个寡妇在圣经里面是有双关含义的，神应该是他们的丈夫。如果你把神挤到一边呢，你就成为寡妇。所以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重要的含义在里面，不是随随便便请寡妇。所以我们别想那么多，太远了，你想的。所以简单的说，丈夫死了的就叫寡妇，太简单都超出范围了。他说这个寡妇呢，因为他原来的信上帝的脱离关系了，失去他的丈夫，所以他要重新找一个依托的人，对不对？所以耶稣问了一句说，如果我再来的话，我能遇到世界上有信德的人吗？再问的直接一点说，如果我下次再来的话，我能遇到像这样的寡妇吗？这个话你问，现在问明白了吗？如果以色列人和上帝脱离关系了，他如果能跟着耶稣走，有追求这份心，耶稣说我再次来的时候，这位寡妇在追求我的话，他将再次成结婚，在永生的国度里面，不再是寡妇。说这句话问得很简单，一个官，那个官是谁？就是神啊，也就是那个人子。那寡妇是谁？神的子民啊。有没有信德呢？那么好，谁不是寡妇？在当时的人里面，谁不是寡妇？所有当时的神职人员都不认为他们是寡妇，因为他们认为有神跟他同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呢，他们却错误的把基督锁在外边。你明白当时的意思吗？所以圣经中一直使用这个寡妇来做名词，做好多比喻。好，时间关系，我们再稍微快一点。什么人能进去？要有信德。还什么人能进去呢？耶稣做了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呢，这是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把比喻的这个节奏已经告诉说，自己是义人，是仗着自己是义人的，免试别人的这些人，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这么说的。他说有两个人在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啰嗦，不像别人那样不义，不像别人那样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天进食两次，我把所得的十分之一都捐了。你看看那个税吏，然后就告诉我税吏怎么祷告。那个税吏呢说，远远的举目望手，不敢抬头，推着胸这样说，神啊，开恩肯怜我这个罪人吧。谁的祷告简单？谁的祷告非常简单。为啥呢？他很真实，他祷告很真实。因为税吏犹太人瞧不起他，自己人瞧不起他，罗马人也瞧不起他，就相当于中国的汉奸，就这么回事。也就是日本人瞧不起他，中国人瞧不起他，对吧？汉奸。所以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一生中做的事，我很愧疚。耶稣底下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把那个倒算为义人的要好，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比喻讲得太清楚了吗？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好多人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如何祷告，其实这个比喻不是告诉你如何祷告，是告诉你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无法进入神的国度。谁能进去呢？是要谦卑，不要自义。这些教导讲完了，门徒这个听得基本上还是蛮清楚的啊，都有收益了。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耶稣有说，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可见这个人对圣经很熟，他对永生来生也很熟，他也知道该问谁。 然后耶稣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一听说，夫子啊，这些我都做了，从小就做了。这个人怎么样？很不错。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你还少一样，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这话呢，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个故事我不想给大家太讲的多，大家听了无数遍了。这个比喻的难点在下面，耶稣看到了说他甚忧愁，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大家解读的时候经常很难做的。如果你翻开神学著作，把针眼这个概念解释的很多很多，对吧？有的说针眼很大很小，有的说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针眼。我相信这个地方耶稣说的就是我们缝衣服的那个针，也就是缝衣服的那个针眼。只是有一个事实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今天的针很小，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加工工艺，那个年代的针可能要大一点，像我们今天织毛衣那样的针一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父母亲用的针就很粗大，因为那时候的加工工艺不好，所以用的那个绳也很粗。就那样说，骆驼能不能钻进去？也不能。说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说如果你把你的财产守住的话，你是从这个孔里过不去的，对不对？你不可能进天国。那么听见的人就说了，那谁能得救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答案告诉我们能不能过去？可以。怎么过去？你要跟着绳一块过去，如果你不跟着绳的话你就过不去，就那么简单。所以骆驼不可能从针眼里穿过去，这是人做的事，但绳要让你过去你就能过去。别问我怎么过去，绳让你过去你就能过去。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东西非常非常简单，那你不要老用你们局限的视野去看问题，神要做的事情怎么都能成，不可以用你的数理化去解释，没法解释的，所以才叫神迹，对吧？没法解释的，所以能过去。这时候呢，耶稣的大弟子很聪明，他说看呐、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了，他进不去我能进去，对不对？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给的答案是什么？没错，你说的一点没错，你要照这么做了你就能进去。彼得进去了吗？进去了。我们今天都很确认彼得在那儿的，对吧？后来写了那么多书信，彼得进去的时候开始多难，直到他到了使徒行传领受了圣灵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进去。在这之前呢，他都在那儿穿针，都没进去，都在那儿穿针，直到他得到圣灵的时候他进去。所以这个比喻很简单，不需要有太多的时间去给他解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耶稣第三次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呐、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写在圣经上的一切关乎与基督的事，现在是时候了，都要成就在你们的面前。什么事呢？我要去耶路撒冷被捕、被戏弄、被凌辱、被吐唾沫、被鞭打、被杀害，我要第三天复活。耶稣三次告诉门徒说，他要怎么成为你们的王，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而是以无罪代替有罪。说这件事一讲，门徒还是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实际上基督在讲他的救赎。那么这时候呢，走的过程当中呢，就进了耶利哥城了。我们知道耶利哥在哪吗？耶利哥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上，靠近约旦河边上， 很近了，距耶路撒冷很近了。这时候呢，有个瞎子坐在那地方讨饭，就问说什么事儿呢？他们说拿撒勒耶稣经过了，然后这个瞎子就喊了一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面走的人呢，就责备他说：“你别做声，你个瞎子还喊啥呢？你啥都看不见，你喊啥呢？”这时候呢，他又喊了一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这时候站住，就问他说：“你要让我给你做什么？”他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这个故事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简单，这个人眼睛是瞎的，但他看见什么了？有多少人认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人看见了。那么耶稣听到这个话以后就说：“好，我要你能看见。”他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眼睛睁开以后又看见什么了？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个，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了？眼睛真的看见了，他又看见什么？如果你是那个瞎眼十几年了，神给你把眼睛突然打开了，你看见什么？哇，这个世界真美，是不是？真好看。但是这个人看见的是什么？耶稣在他的面前，从此他就跟着耶稣不再走了。这就是你要看见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信仰的核心。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多的是，什么东西都很美，但有一件东西你看不见的话，你的眼睛是瞎的，耶稣基督。这一章的内容呢很多，也有各种不同的比喻，但是我们把它收起来给大家讲四句话。要预备你的来生，虽然那个管家很不易，但是那管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对的，他在利用他的今生预备他的来生。第二个，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在乎你的能力，不在乎你恩赐有多大多好，在乎你忠心。第三句话，不要让某些事情把你的眼睛盖住，说数理化证明不通的都行不通。神让骆驼从真的眼里穿过去，你一定会在那边看着一只骆驼。神能做到这件事情。第四句话，我们的眼睛该定睛在什么？世界很好，但要看见基督，你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这个世界。如果你先看不到基督，所有的世界的美好都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成为枉然，不会存留，没有任何意义。 OK， 这堂课就到这个地方，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或者分享。